如何面对痛苦与幸福？慈城罗珠堪布著。很多佛教徒虽然懂得不少佛教理论，甚至还学过五部大论、中观、英明、慧度等深奥的佛法精华论著，但因为修行的问题没有解决，所以无法处理好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，无法将学到的佛教理念落实应用到生活当中，时常被生活中千奇百怪的难题弄得焦头烂额。按理来说，修行人与普通人解决问题的方法应该是不一样的，但因为我们的学佛往往停留在字面上的理解，修行却没有跟上，所以只有听经闻法的福德，而不会有实际的效果。面对生活的重重压力时，也与非佛教徒毫无两样，在这一点上，我们都需要进步，需要成长。如何面对痛苦？六道轮回处处皆是痛苦，不是苦苦就变苦，不是变苦就是行苦，尤其是末法时代，更是离不开痛苦。尽管所有生命都不愿意接受痛苦，但不管愿不愿意，所有的生命都要面对痛苦，谁都无法逃避。世人没有面对痛苦的方法，所以渴望幸福，害怕痛苦。包括动物也一样，都希望不愉快的事情早点过去，幸福快快来临。在这样的期盼中，一生就这样蹉跎过去了。修行人也会面临痛苦和幸福这两种境遇。如何把幸福，尤其是痛苦，转变成修行的助缘、顺缘，就显得非常重要。如果没有正确的方法，痛苦和幸福就会变成修行的障碍。这样，不但修行没有进步，连正常的生活都会受影响。在面对痛苦时，如果能以正知正见去对治，痛苦就不一定有害。反之，如果没有正知正见，痛苦就会让我们心烦意乱、焦躁不安，甚至走上绝路。我曾经写过麦彭仁波切的一个病苦转为道用的修法，见慧灯之光。但我们面对的不仅是病苦，而是现实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痛苦，该怎么样去面对呢？此处我不是凭自己的经验，而是根据以前的高僧大德们丰富的修行经验、教研与证悟，来为读者做简单的引导。面对痛苦的方法可分为四个阶段。一、认定什么是痛苦。二、确定痛苦的来源。三、战胜痛苦。四、解决痛苦的方法。一、什么是痛苦？从佛教的观点简单的说，痛苦不是物质，也不是任何物质的运动，而是精神的一种特殊感受。感受是属于精神领域特有的东西，钢筋、水泥、砖头、玻璃等物质不会有感受，既不会感到痛苦，也不会感到幸福。人死了以后，尸体也和石头、砖头一样，在接触外界的任何东西，地、水、火、风时，都不会有反应，因为他没有意识，所以感觉不到任何痛苦或幸福。精神可分为两种，一种叫做分别精神，也即分别念，另一种叫做无分别精神，也即无分别念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的感受，只有感受，没有思维，所以叫无分别念。当我们生病的时候，不管我们的意识怎么样想，身体却能分分明明地感受到一种强烈的痛苦，这就是无分别念。当看到、听到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以第六意识去思维、分析对境的好坏与否，就叫做分别念。第六识所感觉到的痛苦，就叫做分别念的痛苦。二、痛苦的来源。因为痛苦或者快乐产生时，能检测到大脑某个部位的脑波会有所变化。 所以有些人认为，痛苦与快乐是大脑活动的产物。其实并非如此，大脑只是一种工具而已。意识依靠大脑，可以辨别、感受外面的东西。但痛苦与快乐本身却不是由大脑产生的。佛学经典中多次探讨并论证过，痛苦来自于我执或执着，这是从另一个角度讲的。此处的结论是，痛苦和幸福的产生不是来自于外界，而是与我们自己的观点、习气或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。所有的痛苦都是我们自己的执着创造的。无分别时的痛苦多半与我们的意识没有太大关系，但修行能力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，也可以转变无分别时的痛苦。但目前我们要转变的是第六意识的痛苦，也即分别时的痛苦。譬如，当我们开着一辆昂贵的名车时，也许会觉得很有面子，很了不起，傲慢当中夹杂着轻飘飘的快乐，这种快乐就来自于第六意识。从无分别时的感觉而言，开名车与开好一点的普通车不会有那么大的差别，但第六识却觉得非常不一样。同样，当我们穿名牌衣服时，也会有满足、快乐、洋洋得意的感觉，这也不是名牌衣服创造的，而是我们的意识创造的。因为从无分别时的角度来看，质量好一点的衣服与名牌衣服的触觉是一样的。如果一个人不懂得辨别牌子的真假，另一个人拿一件普通衣服给他穿，并告诉他那是世界顶级名牌，他也一样会产生满足、快乐的感觉。当有一天，我们失去了名车，穿不起名牌，或当我们发现邻居有更好的房子、车子时，痛苦又开始萌生了。虽然我们仍然有衣服穿，不会挨冻受饿，无分别时已经满足了，但分别时却会觉得丢人现眼、低人一等。可见，这些感觉都是第六意识创造的。虽然佛陀不否定物质生活也可以带来一部分幸福，世上有少量表面的幸福也来自于外界。幸福与痛苦并不是与外界完全没有关系，但却不是最主要的关系。幸福本身并非来自外界，而是来自内心。要想获得幸福，只有往内心去寻找，要真正解决痛苦，也只有往内心寻找解决方法。所以，我们不能迷迷糊糊地做着金钱能带来所有幸福的美梦，因为金钱不能带来所有的幸福。启蒙运动时代的代表人物，法国思想家伏尔泰、机械唯物主义者拉梅特利在内的很多西方哲学家都认为，痛苦与快乐来自于外界，幸福不可能从内心产生，要寻找、追求幸福，一定要在外界去寻找。因此，西方人长时以来一直鼓励人们往外追求幸福、寻找快乐。一般人本来就误以为幸福快乐来自于外界，再加上这些学者们的大肆鼓吹，所以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后的几百年中，大家都拼命往外去追求幸福。但众所周知，尽管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越来越高，但幸福指数却越来越低。到了今天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感觉到这种追求是错的，一切的努力可以说已经走向失败了。佛教的精神导师们一再告诉我们，内心不要太脆弱，内心脆弱的人更容易产生痛苦。什么叫做内心脆弱？什么样的人会内心脆弱呢？坚强和脆弱也许与遗传也有一点关系。有些人生来就比较坚强，有些人先天就比较脆弱。 但绝大多数与环境、教育背景以及自己的习惯有很大关系。从小生长在富裕家庭当中，然后又在贵族学校读书出来的人，相对来说精神比较脆弱。因为精神脆弱，所以在任何问题上都很计较、很挑剔。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，会越来越严重，以致发展到对任何人、任何事和任何环境都产生强烈反感，所有东西都看不顺眼，找不到真正的满足感。最后的结果是觉得生活没有意义、没有乐趣，最终可能会走上极端的路。所以，我们要学得坚强一些，不要让痛苦轻而易举地就在心里升起。总而言之，痛苦的主要来源就是自己的执着。三、战胜痛苦。此处所谓的战胜痛苦，并不是彻底断除痛苦的根源，从此以后再也不发生类似的痛苦，只有最后解脱的时候才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。就目前而言，用修行的方法把痛苦转为道用，使痛苦不至于影响自己的修行与生活，就叫做战胜痛苦。现实生活中遇到的痛苦，有可能来自于金钱、感情、婚姻等等。没有修行的普通人很难战胜这些痛苦，一般人会在外界中去寻找痛苦的根源，他们解决痛苦的方法也是改变外境。比如说，假如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很不满，若不解决这个心病，就会一直窝在心里，让自己很痛苦。为了解决这个痛苦，他就可能会去打人、杀人，最终实际上并没有战胜痛苦。只有名副其实的修行人，才不会受到痛苦的影响，才能真正的战胜痛苦。四、解决痛苦的方法。我也了解过一点心理学的治疗方法，我个人认为，虽然那些方法对有些人有帮助，可以让当事人暂时轻松一点，但终归是临时性的帮助，而不是行之有效且一劳永逸的办法。有一位心理医生说，有人因为婚姻问题而痛苦时，他会告诉当事人，想象把对方装在一个箱子或口袋里，关严上锁以后，从十几层楼上的窗户扔出去，然后想象这个人再也没有了，从这个世界、从自己的生活中消失了。这样心里也就比较容易离开对方、放下对方，再出问题时又故技重施。这个办法虽然看起来很好笑，但对有些人还是有一点缓冲高压的作用，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。凡夫总是这样，每当遇到痛苦时，第一个反应是想把外在世界的痛苦连根拔掉。但对凡夫而言，有些东西是无法推翻和断除其根源的，只有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用卓有成效的不同方法去面对。佛教解决痛苦的方法可以分为两种，一是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解决，二是从圣义地的角度来解决。一、世俗地的方法。当遇到痛苦、自己做错事或失去执着之物等等的时候，应该从两个角度去考虑。第一，通过修行减轻痛苦。第二，也是更重要的，是将痛苦转为道用。一、制止、消除或减轻不愿意接受痛苦的心态。应当思维，我这样痛苦不但于事无补，而且伤心痛苦也是有害身心的。轮回当中肯定会有很多痛苦等待着我们，每个凡夫的命运都大同小异，都有生老病死，所有人终究都会死掉，怎么样死去谁都说不清楚。父母可能会离开我们，婚姻、家庭、感情、金钱、工作上也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， 遇到痛苦的时候，如果始终都是拒绝、抵抗、逃避，不敢面对、不敢承受，只能说明我们的抗压能力很差，内心不堪一击。因为内心非常脆弱，无法面对和接受痛苦，出于本能而习惯性的逃避痛苦。时间长了，我们的内心只会越来越脆弱，任何问题都斤斤计较，挑三拣四，外在环境再好都没用，什么都看不顺眼。长此以往，只会导致内心越来越容易受到伤害，没有任何东西让自己感到幸福，这样给我们带来的创伤更大，最终肯定会在痛苦面前倒下，使自己成为最大的受害者，而没有任何益处。所以，我们现在就要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在没有遇到问题之前，一定要锻炼自己的心智。否则，即使理论上知道痛苦和幸福来自内心，但关键时候却用不上。不同的人看相同的问题，结果也不一样，这也与当事人的内心有着很大关联。一般来说，凡夫的内心脆弱易感，而圣者的内心却非常坚强。譬如说，在佛陀即将圆寂时候，周围有很多阿罗汉和修行人围绕着，虽然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要圆寂了，自己将失去一位伟大且不可多得的导师，但所有在场的阿罗汉都很平静，唯有阿难因为没有证悟，只是凡夫，所以在释迦牟尼佛床脚哭哭啼啼，悲痛异常。阿罗汉们并不是不恭敬佛，但因为他们已经证悟了空性，所以超越了痛苦。综上所述，痛苦不一定是痛苦，幸福也并不一定是幸福，关键在于怎么去看待。最好是通过打坐的方式静下来去思维，而不是边工作边走路边想。比如说，当自己失去某个心爱之人或物，感到痛不欲生的时候，就打坐去思维，失去的东西能不能恢复呢？如果能恢复，那就不需要像现在这样伤心欲绝，只需恢复还原就可以。如果永远都不可能恢复如初，那我就只能面对接受这个现实。也许刚开始没有效果，甚至宁可痛苦难受，也不愿意这样去想。但只要坚持，慢慢就会想通这个问题。失去心爱的人或物，是轮回中必定面临的自然规律。不仅我一个，所有人都将会有这样的一天，只是时间的早晚而已。痛苦只能折磨自己，对自己的生活、工作、修行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负面影响。通过反反复复的思维，就能说服自己。虽然这些方法比较简单，但若能真正运用到生活当中是非常有帮助的，大家都应该去试试。若能依靠这个简单的方法去面对痛苦，就能闯过一个个的难关，之后就会发现，不但再大的痛苦自己都能顶得住，而且痛苦也可以不再是痛苦。其自身也有很多优点，它的正面作用要比负面作用多得多。就像有些治疗手段虽然让病人很难忍受，但治疗结果却出奇的有效一样。所以，不能习惯于抗拒痛苦，而要学会面对痛苦。但是，在修四个对治力的时候，却不能这样得过且过，而是要对过去的罪业深深地感到后悔，并对罪业的苦果升起极大的怖畏之情。对罪业越有后悔心，清净的能力就越强。世间人也许会不理解，为什么要接受痛苦呢？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永远也不会得到真正的幸福。佛经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， 有一个人在当国王的时候过着豪华奢靡的生活，因为没有忍受过一点不舒服，所以在铺了18层各种丝绸床单的下面有一粒豌豆，他都能感觉到并且不能忍受。后来他不但失去了王位，而且一贫如洗，过着贫苦窘困的生活，只好到山上砍柴维持生计。因为连一件上衣都没有，他只能光着膀子背柴。天长日久下来，他不但丝毫感觉不到痛苦，还觉得很正常。虽然这只是个故事，但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的例子。如果遇到一个痛苦时，不去消极的抗拒，而是勇敢的面对，过了这一关，下次遇到类似痛苦的时候，就可以坦然平静地接受，这就是战胜了这个痛苦，自己也就是这次与痛苦较量的胜利者。这样长此以往，就可以增强自己的心力，战胜所有的痛苦。二，对痛苦发起欢喜心，勇敢地面对接受痛苦，化痛苦为修行的助缘。若能掌握内心的奥秘，一旦遇到痛苦，不但能勇敢坦然地面对痛苦，还会因为懂得痛苦和幸福是难得的修行机会而升起欢喜心。世间常听到一句话，化悲痛为力量，把伤心、难过、悲痛甚至痛不欲生的情绪都转化为修行路上前进的动力。如何转化呢？有7种修法。一，化悲痛为出离心。这个修法的原理是把痛苦和出离心融合在一起修持，就可以把悲痛欲绝的痛苦转化为出离心，而且效果非同寻常。修法有2种，一，打坐观修，二，出坐以后的思维。打坐的修法，先以毗卢七法坐式坐在禅垫上，然后依次修皈依、发菩提心、排浊气、祈祷上师三宝化光融入自心，之后开始思维。轮回当中不可能没有痛苦，所有众生都一样会有痛苦，上至国家总统、高官富豪，下至平民百姓、小偷乞丐，乃至文蚁等小生灵都有痛苦。遇到痛苦的时候，金钱、权力都无法解决，唯一的方法就是把痛苦转化为道用。给我造成痛苦的就是我自己的执着，对任何东西有执着，它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痛苦。所以佛经上一再告诫我们要放下，放下就是不执着，只要不执着就不会痛苦。佛陀告诉我们，因缘产生了世间的一切，痛苦与快乐的缘是客观因素，因是我自己的执着。比如说，上一世或再上一世造成的善业或罪业，都是让我们流转轮回的因缘。即使是阿罗汉，此生也有很多过去的业没有消尽。若能断除执着，过去的因就无法成熟。就像种田，即使有了种子这个因，但如果没有潮湿、温度、阳光等缘，也没办法发芽。我们过去的善恶就像一粒种子，如果没有执着，也没办法成熟。佛陀告诉我们，万事万物是无常、有漏、痛苦、空性的，不值得我们去执着。若能通过修行体会到佛说的这些道理，就能放下执着，远离痛苦，获得解脱。在轮回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当中，一切都是变幻莫测，不由自主的，包括我自己的内心也一点都不自由。贪心、嗔心、愚昧、嫉妒、傲慢等烦恼会让我心烦意乱，不得解脱。没有自由的人一定会跟着外境的变化而变化，这很正常，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。 如果我能像佛菩萨和阿罗汉那样，不随外界的变化而变化，始终保持如如不动、平稳悠然的心态，该多好啊！遇到这样的痛苦，也不是第一次经历了。在无始以来的轮回中，我肯定经历过成千上万次类似的痛苦，甚至还有过更大的痛苦。在没有得到一地菩萨的果位之前，所有凡夫不仅曾经有很多痛苦，未来还会面临更多更残忍的痛苦。但我到现在还没有厌倦这个世界和轮回，还没有出离心，还希望在轮回中得到幸福。我真是愚昧透顶，蠢不可及。尽管对我自己而言，这次经历的痛苦是巨大的痛苦，但与地狱、旁生、恶鬼的痛苦相比，我这个痛苦根本不算什么。如果这点痛苦都无法接受，以后又如何去面对地狱、旁生、恶鬼的痛苦呢？如此看来，除了修行与解脱以外，世上任何东西，金钱、名声、地位、婚姻、家庭、感情等等的一切，都是暂时的，没有意义。我一定要好好修行，追求解脱。如果再不修行，后果是非常可怕的。这就是出离心。出座以后的思维。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，走路、坐车等随时随地都可以思维上述的内容。这样观修之后，就能把痛苦转化为修行道路上前进的动力，这也称为化痛苦为道用。这个修法可以起到两个作用。第一，是通过思维可以平静地接受痛苦。第二，不仅能接受痛苦，还能把痛苦转化为道用，变成修出离心的动力。修出离心、菩提心就是断除执着的有效方法。一定要有针对性地处理事情，要将一切矛头的焦点对准执着，将执着彻底斩除。没有针对性的烧香、拜佛、念经等善法虽然好，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，这一点非常关键。就像有些专修断法鼓萨里的人，会故意去到一些鬼神出没的地方，砍断树木、破坏神山，以激怒山神、鬼魅等等，之后就会出现打雷、刮风等各种各样的恐怖景象。因为能感觉到鬼神的存在，所以此时我执会特别明显。即使是平时胆大包天的人，也会吓得魂不附体。这次我逃不掉了，只有死了，怎么办啊？当这个想法出来的时候，立刻观修般若波罗蜜多的断心修法，效果会出奇的好。同样，遇到巨大痛苦的时候修出离心，与没有痛苦的时候修出离心，前者的效果要好得多。常听到有人说，这种痛苦为什么又轮到我头上了？肯定是我们呀，我们的内心如此不自由，痛苦必然会降临到我们头上。没有修行的人，因为不相信轮回因果，以为死了就可以一了百了，所以往往会走上极端的路。修行人却可以通过佛陀的教育，知道轮回的本性，继而勇敢面对痛苦，并升起强烈的出离心，这就是我们最终要达到的结果。二，悲痛转化为皈依。由于亲身经历了巨大的痛苦，所以能真切地体会到轮回就是痛苦的聚集地，无论再有钱有地位，都不能避免痛苦。比如说，在一个和睦的家庭中，夫妻、兄弟、姐妹非常好，大家都希望能这样一辈子在一起，相亲相爱，其乐融融。但总有一天，其中的某个人会去世，如果没有心理准备， 家人就会感受巨大的痛苦。金钱、名声等所有的东西都是一样，越是有执着，越会给我们带来痛苦。只要流转轮回，痛苦就无法解决。唯一能解决痛苦的，不是其他户主或医处，既不是科学家、哲学家，也不是父母、朋友、同学、同事，而是佛、法、僧三宝。依靠佛陀与僧众，按照佛的指导去修行佛法，才能断除烦恼与执着。放下执着之后，世上所有的痛苦都能在当下一瞬间彻底断除。但很多人的想法恰恰与之相反，遇到痛苦的时候，第一反应不是设法控制自己的心，放下执着，而是千方百计想创造一个外在的条件，来让自己不痛苦。这是凡夫无始以来的一贯做法，但我们却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，从来没有成功过，所以至今都是凡夫，没有断除烦恼，得到解脱。如今依靠过去的福报，让我们有机会得到一个人身，我们一定要利用此人身脱离轮回，其首要条件就是皈依三宝，在深深体会到佛法僧的伟大和能力之后，就会虔诚急切地希望皈依。没痛没病的时候，虽然也知道医生和药物的作用，但感受却不是那么真切与强烈。只有自己生病的时候，才能深深体会到医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皈依也是一样，因为已经亲身感受到痛苦的逼迫，所以想逃离的意念要比平时修皈依的急迫感强得多，这样就能把悲痛转化为皈依的因缘，并修出发自内心的皈依感。这样一来，悲痛不但不是违缘，反而成为修行道路上前进的动力了。若能想通这些道理，就能适当控制自己的执着，执着降低一点，痛苦也将随之而减弱。痛苦减少了，修行也会有进步，这样就有了双重的利益。三、消除傲慢心。平时如果有点钱财、权力、才华、学问或其他值得夸耀的东西，就会非常傲慢，自以为了不起，是上层人物、社会精英。有些佛教徒因为没有好好修行，稍微闻思了一点佛教理论，或手持了某些清净戒律，就会有高人一等的感觉。当痛苦来临的时候，一切都崩溃了，那时就能深深体会到，虽然修了这么长时间，但遇到这么小小的痛苦，我都承受不了，可见自己的修行是多么的差劲。我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这样一来，不但傲慢心自然而然荡然无存，而且以后也会加倍努力的闻思修。如果没有亲历难以堪忍的痛苦，仅靠观想式的修行是很难达到这个效果的。所以我们要对痛苦充满欢喜心，通过痛苦的磨砺，让自己的内心真正坚强起来，从此以后，再大的痛苦和违缘都不怕，任何困难都不但不会阻碍我们的修行，反而会让我们的修行有长足的进步。四、清净罪业。遇到巨大痛苦时，相信因果轮回的人就会去思索，虽然我这辈子没有做错过什么错事，但痛苦不可能无因无缘地从天而降，每个痛苦都有一些客观和主观的因素，因为我过去造了罪，现在才会承受这个果报，仅仅这么小的一点痛苦都把我折腾得这么厉害，如果有一天更严重的罪业果报成熟了，我将如何面对？ 如果现在仍不悔改，继续造罪，以后还将承受更大且无穷无尽的果报。这样恶性循环下去，将永远无法摆脱轮回。就像生病必须清除病根一样，如果不要有痛苦，就必须清净过去所造的杀、盗、淫、妄等罪业。清净罪业的方法有两种，一是在未受果报之前忏悔罪过，从而消除业障，以后不再承受果报；二是接受罪业成熟后的果报，从而消除往昔所欠的业报。痛苦在无形中告诉我们，面对痛苦本身就是偿还果报。就像粮食成熟的时候，它的种子也不存在了一样。感受痛苦以后，很多罪业也随之而清净了。承受就是消业，幸亏自己的业没有成熟在地狱、恶鬼、畜生道中，而是成熟在人间，这应该是好事，我应该为此而高兴。若我懂得取舍，就可以利用这个痛苦做很多对今生来世有帮助的事情，而且能让我意识到清净罪业是多么的重要，之后会全力以赴地以四对之力修金刚萨埵，把悲痛转化为解脱的顺缘。另外还应该想到，这个罪业的果报是如此的残忍和难受，虽然给我带来了一些好东西，但我还是不希望这样的痛苦重演。那所有的众生也不会希望这样的痛苦降临，我们还应该为救脱众生的苦难而发菩提心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长期的文思修就是为了面临生老病死等痛苦。虽然学习阴明、中观等五部大论很好，我们非常赞叹，但这些理论对现实生活的支撑力究竟有多大？我们需要思考一下。如果没有证悟空性，这些都无法发挥作用。遇到痛苦的时候，即使理论学得再好，也一样会手忙脚乱，不知所措，修行生活都会乱套。而此处介绍的方法却是很基础的修法，对实际生活非常实用，随时随地都可以学以致用。希望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都能及时采用这种方法，这样就能无所畏惧地面对困难了。修的时候专修一种还是每种都修，可以自己安排，怎么修都可以，但在一座当中最好只修一个法。五，痛苦转化为行善的动力。在承受痛苦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转念一想，好在自己还是在承受人间的痛苦。如果真有一天自己必须面对地狱、恶鬼道、旁生道的痛苦了，那又该如何应付呢？所以我应该为眼前的痛苦而庆幸。想不接受痛苦，就一定要积累福德，制造不痛苦的因，那就是行善，这是因果的自然规律。虽然平时我们也懂得这些道理，但在面临痛苦的沉重打击之后，才能深深体会到世间轮回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幸福，而是苦难重重。这样就能把痛苦转为行善的动力。本来学佛的人在行善断恶方面就比较精进，通过体验痛苦就会更加努力地精进修行。六，痛苦转化为慈悲心。大乘佛法的灵魂是菩提心，菩提心的基础是慈悲心，没有慈悲心就不可能有菩提心。什么东西能让我们不由自主地产生慈悲心呢？那就是痛苦。当深深体会到轮回众生都会面临巨大痛苦，自己哪怕再痛苦，还听过一些佛法， 懂得一些佛教道理，知道所有的痛苦都是自作自受，是过去罪业造成的因，可以用因果道理来安慰自己，但其他众生却不懂这些道理，所以就会仇恨满腹，怨恨不休，同时更是痛苦不堪，更没有自由回避和逃避痛苦。这时我们就很容易产生同情心和慈悲心，诚心诚意地希望所有众生远离痛苦，愿意将自己的幸福与他众的痛苦相交换，就叫做慈悲心。此时最重要的就是修悲心。在修悲心的过程中，会有两种结果和利益。第一，在修慈悲心的过程中，因为懂得了这些道理，所以能减轻我们的痛苦。第二，通过面对痛苦而产生大悲心，在面临痛苦时也能应对自如了。从很多人目前的现状来看，我们最急于要学的既不是大圆满或其他密宗大法，也不是中观和因明等高深理论，而是如何处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，病痛、衰老、工作不顺利、家庭不和谐等等。这些修法平时要认真对待，如果平时不修，遇到痛苦的时候，临时抱佛脚就不会有任何效果了。七，痛苦转为利他心。痛苦的根源是自己从无始以来直到现在都有的爱我执。在任何问题上，首先把自己的事情作为头等大事，一切为自己考虑，为自己的幸福去破坏他人的幸福，为自己的健康去毁坏他人的健康乃至生命，丝毫没有利益众生和爱护众生的心。为了这个爱我执，造了罄竹难书的罪业，如今感受的痛苦只是无数果报汪洋之一滴，但对我的打击都如此沉重，让我伤痕累累，无力直面。我们清楚，所有痛苦的来源就是爱我执，因为有了爱我执，就一定会造业，会为了自己的种种利益去杀盗淫妄，之后必将面临成熟的果报。承受果报之际，又不懂得一切都是作茧自缚、自作自受，而将一切都怪罪于他人，继而产生无法遏制的仇恨，并因仇恨而继续造业，这样恶性循环的结果就是永无休止的苦难轮回。如果不想再感受痛苦，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有爱我执，一直都为自己算计，不替他众着想。从此以后，我要无私利他，关爱护持一切众生。入行论中有自他相换和自轻他众的修法，大家一定要修。其中首先讲的道理就是，遇到痛苦时要去寻找痛苦的根源，其中会有客观因素，但它不是制造痛苦的根本因缘，而只是一个助缘。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自己制造的罪业。凡夫都有贪心，加上过去的因，罪业就会成熟。所谓贪心，就是爱我执，它就像种庄稼的肥料，能促使罪业果报的成熟。而阿罗汉那样的成就者，虽然也有业的习气或种子没有完全清净，但因为阿罗汉断除了贪心，所以这些业不会让他流转轮回。我们常说要发菩提心，要自他相换，但真正遇到问题的时候，都是事事处处为自己打算，所以生生世世都很倒霉，很受挫。这一切的根源就是爱我执。尽管凡夫不可能一下子就断除爱我执，但通过菩提心的修法， 就能逐步减少爱我值。以后不管遇到巨大或轻微的痛苦，都应观修自他相换，将呼吸作为载体，呼气的时候把自身过去、现在、未来所造的所有善根，再加上目前肉体与精神上的所有幸福和快乐，都通过呼出去的气分享给天下所有的众生，然后观想所有众生都得到了自己所有的幸福。吸气的时候，将众生所有精神与肉体上的痛苦都变成黑色的气体，吸到自己的体内，并融入到驻扎在心脏内部的爱我值上面，并将爱我值彻底摧毁。所有众生的痛苦都由自己一人承担，让所有众生都远离痛苦，最后再修无我。这是一个普通的自他相换修法。另外，每次受到痛苦的时候，都要诚心实意地发愿，愿以我这次的痛苦能代替所有众生的痛苦，希望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感受这种痛苦。能够毫无造作地发愿最好，实在做不到，则即使是造作的也非常有功德。许多佛经里讲过，这个修法的功德是无量的，以后遇到痛苦的时候，都要这样发自内心去观修，这样痛苦就可以变成修法的助缘，我们也不会像以前那样排斥痛苦了。因为有了痛苦，才可以代替所有众生的痛苦，才有资格去发心发愿。虽然自己承受痛苦还是难以忍受，但如果能成为修行的助缘，我们就会甘愿去承受。经过长期的休息，就会养成习惯，即使是在晚上做梦的时候，都会这样去观修。在这种情况下感受痛苦，都是值得的。无始以来，我们承受过无数次痛苦，却从来没有通过这个痛苦减少众生的痛苦，或积累过什么资粮，没有发过菩提心，只是白白的承受痛苦而已。现在通过这个痛苦可以对众生发菩提心，还可以自他相换，这是多么值得庆幸啊。以上七个修法都是简便易行且见效快捷的重要修法，不但要打坐去修，还应建议平时的训练。任何一个修法都应持之以恒，并坚守先易后难的次第，先从比较小的轻微痛苦入手，经过天长日久的积累，才有可能把一个巨大的痛苦转为道用。若能按此原则长期坚持修下去，效果会非常明显，遇到痛苦的时候就能显示出强劲的力量。修法的目的不能太自私，如果仅仅只在遇到痛苦的时候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而去修这些法，也会有一些作用，但意义不是很大，因为这是出于自私心，并不是为了真正发菩提心、慈悲心而修。初坐以后应该回向祈祷上师三宝，让我能顺利成功地面对这次痛苦，并将痛苦转化为出离心、菩提心、慈悲心等等。很多佛教徒天天念护法，希望自己一切顺利，就是因为我们内心非常脆弱，不敢面对任何痛苦。当修法比较成功，内心不再脆弱的时候，还可以祈祷上师三宝赐给自己痛苦、压力和不顺，请护法神给自己制造一些违缘，以强化自己的心力，提高修行的境界。以上内容是初坐以后的修法，也即世俗地当中的修法。很多人以为烧香拜佛或捐钱做慈善就是佛法融入生活，其实这些只是佛法融入生活的一部分， 而且是最肤浅、最表面的一部分。真正的佛法融入生活，就是修皈依、出离心、慈悲心、菩提心与空性见等等。现实生活中遇到问题的时候，通过这些方法就能轻而易举地解决。二、圣义谛的方法。只有在证悟空性以后，才能真正以圣义谛的方法对治痛苦。证悟空性的人能深深体会到，现实生活就像一场梦，在梦里梦到父母或亲人死亡，悲痛欲绝，生不如死之际，若能突然从梦中醒来，则不需要任何对治与安慰，痛苦一下子就消失无踪了。如果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梦中，或理论上知道却没有亲身的感受，痛苦就不是那么容易化解。但在尚未证悟空性的时候，也可以适当的训练观修，通过中观的推理方式，把给自己制造痛苦的外境或者感受痛苦的内心断定为空性。更重要的是要知道，痛苦和幸福本身只是内心的一种感受，是精神的一种表现，并不仅仅是敌人、灾难等外境造成的。外界的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等物质都没有痛苦，痛苦存在于我们的内心当中。如果没有感受，痛苦也没有立足之地，因而也就不可能成立。一切都如梦如幻，都是心的一种现象而已。有智慧的人是往内追求幸福，寻找痛苦的根源。他们知道外界物质只是临时的助缘，幸福和痛苦的种子缘起在自己的内心当中。因为方向正确，所以最终彻底断除了痛苦，得到了绝对的幸福与自由解脱。而凡夫却会往外寻找根源，因为寻找的方向错了，所以永远无法了断痛苦，于是世世代代都是以失败而告终。这就是凡夫和圣者的差别。不是仅仅通过逻辑或者理论来推断说服自己，而是让心静下来，用闭关入座的方式去观察自心，心里不要有任何杂念，不追究过去，也不迎接未来。本来过去的心已经消失，不复存在，未来的心尚未诞生。如果有一颗心，那只会是当下一瞬间的心，那我去看看它是否存在呢？如果之前的家行修得好，就能在观察的同时一下子明白，当下的心就是光明空性。虚幻的痛苦表象背后的本来面目，也像定解宝灯论中所讲的一样，像藏地高原清澈纯净的虚空，一切都是空性。阿底峡尊者在中观论著里面也讲过，心的本性就像秋天的天空，秋天的虚空是如此的碧蓝通彻，一无所有。在这一瞬间，所谓的痛苦早已化为烟云，荡然无存，且无影无踪了。本身证悟是非常容易的，可惜我们没有修家行，没有出离心、菩提心，没有积累资粮忏悔罪业，所以静下来就是昏沉困倦。证悟境界不稳固的人，在没有寻找心的本性的时候，又会回到世俗当中，内心的烦躁与痛苦又会产生。就这样在梦幻与现实、圣义地和世俗地当中穿越，直到境界稳固为止。如果你迫切希望能尽快进入这种状态，让所有痛苦一下子消失，就要好好修家行。妄图不修家行而通过其他方式直接进入这种状态，是永远不可能的。所有修法最后的结果，就是把痛苦转化为修行的助缘、顺缘与力量。 如果达到这个标准，就是修好了菩提心和出离心。很惭愧，我也没达到这个标准，但没关系，我们可以一起修行，一起成长。没有一个凡夫是一开始就达到标准的，也没有一个人永远达不到这个标准，一切都取决于自己的努力。本来凡夫在一起，相互间肯定会发生一些摩擦，从而引起大大小小的痛苦。除了佛菩萨以外，连阿罗汉都做不到永远只给他众带来幸福，而不制造痛苦，凡夫就更不用说了。痛苦虽然会让人难受，但如果懂得窍诀和方法，就能使我们的修行有收获，有进步，能让我们的心灵有所提升，并且充满欢喜。当欢喜心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肉体上的病痛也能被压制覆盖，变得不再明显，心胸也更为宽广坦荡，面对痛苦不会过分计较，与人相处也更加愉快。所以我们应该以包容甚至欢迎的态度来接受痛苦。就像针灸治疗，虽然病患者要承受针刺的苦楚，但大家仍然愿意花钱去买这种痛苦，因为我们知道痛苦可以换来健康。同样，我们现在的痛苦不需要花钱去买，通过直面痛苦，转化痛苦，就能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健康、幸福，甚至解脱。但缺乏智慧与勇气的人，通常会害怕和逃避痛苦。一辈子的努力奋斗，就是为了逃避今生的痛苦，而没有想到来世的解脱。原因都是不了解痛苦的本质与作用，是内心脆弱的表现。这样的结果只会让心胸越来越狭窄，怕自己以后生活出问题，家庭出问题，老的时候出问题。因为愚痴与恐惧，就会不由自主地拼命造业。通过上述的修行，就能断除这样的思维方式，从此勇敢地面对痛苦，与人相处，心胸也会更加宽广，生活处处充满了愉快的氛围。虽然用大圆满的方法去面对痛苦是最有效的，但前面讲的圣义谛方法，也即中观的逻辑思维推理，特别是中观的修行体会，有时候与大圆满也没有太大区别，但高深的理论与修法，我们暂时也不见得用得上。对很多人来说，这个修法简单又具体，所以比大圆满升起次第、圆满次第都重要。佛经中所说的末法时代，就是指现代社会。在末法时代，人必须要这样修法才能前进。即使理论再好，正知正见再高，遇到痛苦和压力的时候，我们也没办法前进，因为我们修行的能力很弱小。若能应用这些窍诀，就能借助痛苦为缘的力量往前走，这样连痛苦都可以转化为动力了。大家要重视这个修法，要如理如法地去修。通过这些方法，就能让痛苦既不会折磨自己太久，也不会成为修行退失的违缘。如何面对幸福？一，幸福也需要佛法。凡夫面对痛苦的时候，因为无法承受，痛苦就成为修行的阻碍，生活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影响。同样，因为过去的福报而得到一些幸福，发财、升官、有名声的时候，若不能及时调整心态，就会心生傲慢，继而歧视乃至欺负社会底层的人或其他生命。傲慢心最大的坏处和负面作用，就是自以为超越一切，自视清高，目中无人，最终丧失恭敬心。另外，还会产生一种错误的价值观， 认为只要有钱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，感觉不到修行与解脱的重要性，从此更加沉迷于物质享受，没有积极向上的态度。别人劝他念阿弥陀佛，好好修行，他会回答说，我现在各方面都一帆风顺，毫无缺憾，为什么还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？就这样满足于现状而不思进取，更不愿精进修行，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，而是很有代表性的现象。在这些烦恼的操控下，修行也会变得艰难起来，所以凡夫的修行道路是荆棘满布，障碍重重的。若想修行一帆风顺，必须要有一些对治的方法。凡夫虽然掌握了丰富的世间知识，怎么挣钱，怎么生活等等，但因为没有经过文思，没有接受佛教教育，在解脱等深层次的人生问题上一无所知，所以价值观是错误且颠倒的，只看眼前，不去思考更长远的问题，不了解金钱、物质等身外之物的本质，最终导致傲慢心与懒惰思想的滋生。很多人比较向往中庸的生活，既不是很痛苦，也不是很幸福，平平淡淡的过日子，同时好好修行。但即便是这种普普通通的生活，也不一定是长久的，因为生老病死等八大痛苦谁都无法避免，更何况保不准还会出现一些大起大落的人生，如果没有佛法，我们将如何面对？所以不仅面对痛苦的时候需要佛法，面对幸福的时候也需要佛法，以佛法的智慧与力量去面对幸福，把幸福分享给众生，幸福就不会成为修行的障碍。如果没有佛法的教育和修行，面对痛苦，人一般还能承受，面对幸福却很难保持从容淡定，因为再苦，心里还抱着一丝希望。有钱、有权、有名的时候，人就会狂妄自大，忘乎所以，无法再和以前一样平平淡淡地过普通人的生活，更无法静下心来闻思修，整日过着奢侈的生活，减损自己的福报。很多人自来就羡慕有钱人的生活，他们错误地认为物质生活会给自己带来所有的幸福，再加上后天西方物质主义思想的侵蚀，更是不遗余力地追求物质享受。但除了一些懂得佛法并努力修行的人以外，很多有钱人不但不觉得幸福，反而比一般人更浮躁、更痛苦。如果深究有钱人挣钱、花钱的渠道，或许会发现其背后都是无边的恶业，这又何谈什么福报呢？所以佛陀和很多成就者都告诉我们，三界当中尤其是欲界众生没有绝对的幸福，虽然现实生活当中存在幸福，但这些幸福都是短暂的、相对的，其中包含着不幸福的种子。无论现实生活当中短暂的幸福，或是超越轮回以后永久的自由幸福，都不是来源于外在的物质生活，而是来源于内心的安静与自由。当心里有嗔恨心、自私心、贪欲心时，就不会自由。要得到终极永恒的自由，就必须去除内心当中的贪嗔痴慢。若有佛法甘霖的浸润，人生再怎么大起大落，都能保持平稳的心态。二、具体方法。具体的方法还是闭关打坐。此处所说的闭关，不是两年、三年或几个月的闭关，而是每天一到两个小时的闭门修行。一、世俗地的方法。一、 首先按照普贤上师言教中讲的寿命无常的道理来思维，我现在虽然发财了，但这些财产只是因过去的小小福报而带来的，他们随时都可能失去，所以我不能执着这些钱财，更不能心生傲慢。还要思维，今生的钱和地位都是相对的，我走的时候全部都只能归零，和我降临人世的时候完全一样，赤条条来，赤条条去，只是多了一大堆杀盗淫妄的罪业。我不能因为一点点世间小福报就愚蠢到不修行不学习的地步，而是要更加精进的闻思修行，利益众生。这样反复思维之后，就能把傲慢心降低。当然，只有在证悟一谛以后，才能断除傲慢心的种子。祭天菩萨在《集学论》中引用大量佛经，讲述了一种心态。有菩提心的国王或企业家会认为，这个钱并不是我所拥有的，我只是负责保管或分配这些钱的工作人员，我的任务就是把钱合理地分配给需要的地方，做对众生有益的事情。如果没有用菩提心去对待，世间的钱财都是害人的痛苦之因，它会让我们不得解脱。二，同时也要思维，虽然有漏的东西都是痛苦之因，但因为前世的福报让我暂时拥有一个平淡且相对幸福的生活，这个幸福是来之不易的。佛经里面讲过，能在人间过着比较幸福的生活，同时又有机会闻思修行，才是人间顶级的高端享受，是真正的福报。人间的幸福顶多不过如此了。在轮回当中能同时拥有二者的人是非常稀有罕见的。要知道，做高官、富豪、社会精英不算什么稀有，六道众生中的天人、飞天以及恶鬼道一些众生的富裕程度，也是人类中的大亨富豪们千分万分不及其一的。但是虽然他们家财万贯，应有尽有，但他们却缺乏佛法的闻思修智慧以及慈悲心。从修行的角度来说，他们只能是贫乏可怜的落后分子。两相比较，才知道自己是多么的富有。所以我要用福报去换佛法，然后用佛法去换取更深层更恒久的幸福，让幸福生活与闻思修行成为相互促进的因缘。三，还要思维，当拥有幸福的时候，一定要能感知到当下的幸福，同时学会感恩，并习惯于朴素、低调、低碳、简单的生活，并懂得少欲、知足、感恩和分享，学会布施多余的东西。虽然这只是钱财上的微小布施，但也可以同时具备六度，在出离心和菩提心的基础上做布施，可以积累很大的资粮，这样心就会慢慢平静下来，在这个平静当中可以感受到自由、幸福与快乐。还要提醒自己，我不能沉醉在这小小的福报当中，我要用更多的时间去积极闻思修行。可所有的凡夫却不会这样想，当他们获得了世间的幸福之后，仍然不以为足，不但感觉不到幸福，还想再去寻找另外的幸福，身体和语言被贪欲心操纵支配着，这种人永远得不到真正的幸福。四，遇到痛苦的时候可以修自他相换，遇到幸福的时候同样也要修自他相换。从世间的角度来说，身体健康、生活舒适叫做享受幸福，从解脱的角度来说，这叫做浪费福报、浪费幸福。 佛经中一再提醒我们，千万不要把幸福浪费掉了。所以在事业成功、心情舒畅、幸福无比的时候，一定要修自他相换。呼气的时候，把自己当下的幸福与幸福之音、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所有的善业、福德，全部观想成白色气体呼出去，融入天下所有众生的身心，观想天下所有的众生都得到自己分享的幸福与幸福之音，并远离一切痛苦等不幸。如果没有这些窍诀的指引，没有尝试着去观修这些修法，很多佛教徒的心也与不学佛的人一样，只要遇到一点点微乎其微的痛苦，就伤心欲绝，一蹶不振，不但修行无法正常进行，连基本的正常生活都无法维持。稍有一点强于他人的福报，又洋洋自得，目空一切，谁都看不起，事事唯我独尊。所以我们应该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去做，去落实，这样长此以往，以后即使在梦中遇到苦乐境况，都会下意识的这样观修。若能持之以恒的不懈努力，则不管以后的生命中遇到再大的起伏落差，都能保持平稳的心态，都不会阻碍自己的修行。虽然从表面上看，这个修法显得很简单，不能和大圆满、大幻化网、大中观等高深大法相比，但是对我们这些位于修行初段的人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修法了。心灵的成长有一个过程，要从零开始，不是一下子就能一蹴而就的，经过长时的努力，最终一定能达到最高的境界。幸福不在于金钱的多少、地位的高低，即使没有钱，过着清贫的生活，人一样可以有理想、有悲心，品行高尚，尊重因果，既不伤害其他生命，也不破坏周围环境。不管别人怎么看待自己，自己都感觉很愉悦、很开心，这就是真正的幸福生活。但很多人目前的生活却与之截然相反，没有任何内在的成分，精神空虚无聊，情绪焦躁不安，道德衰败，尔虞我诈，穷凶极恶，互不信任，过度的开发破坏环境，金钱凌驾于一切之上，并认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。如果所有的地球人都变成这样，这个社会就没有希望了，人类也没有希望了。很多人虽然学佛了，但由于没有足够的文思修，所以素质和不学佛的人一样低下。佛教团体中互不团结、互不理解、抱怨的现象也随处可见。为什么没有修行？就是因为不知道人生多么难得，不知道现在的机会多么难得。一个人买再大的房子、再贵的名车都没有用，要珍惜当下自己的生命，珍惜自己的机会，这个非常难得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现在是最幸福的时候了，在这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幸福，还不修行的话，再往后走就是下坡路了。二，圣义谛的方法。圣义谛的方法就是修空性，具体包括两种修法。一，中观推理。如果用中观的理论去推理，就能知道这个世界都是梦幻泡影，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。就像昨天晚上的一场梦，梦到自己做高官，梦到自己很有钱，当时感觉似乎与现实生活是一样的，但今天醒来之后会明白，梦中的一切都是假的。同样，虽然我们在目前的现实生活中当高官、做富豪，但总有一天我们会知道，现实生活也是假的。现实与梦幻之间只有时间长短的差别， 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别。二、直接关心，这也是最好的方法。在观修之前，首先要明白，所谓痛苦与幸福都是内心的感受，它不在于金钱的多少、地位的高低、权力的大小。这一结论不仅是佛经里面早就说过的，而且心理学家、经济学家、社会学家在研究了半个多世纪以后，也得出了不谋而合的结论，并且也有很多数据的支撑。就像到了夏天或太阳升起、气温上升的时候，雪人、冰雕都会融化，不复存在。或在有些时候，蓝天上白云朵朵，有些像动物，有些像建筑物等等。但仅仅在一瞬间，所有的乌云都在空中消失无踪，仅剩一片虚空，不留一丝痕迹一样。虽然在尚未证悟的时候，心的现象实在且鲜活，但在证悟心的本性之后，就能限量觉察到心或意识的本性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，像虚空一样，附着在心或意识之上的痛苦和幸福，也会像云彩和冰雪一样，瞬时无影无踪，正可谓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。观修方法，首先静下来，第一步是修上师瑜伽。此处上师瑜伽中的上师是法王如意宝，其他所有上师都可以包含在法王如意宝当中。观想法王如意宝和莲花生大士无二无别，形象或相貌是莲花生大士，本体是法王如意宝。修完上师瑜伽以后，观想上师融入自己的心，然后静下来看心的本性。此时一下子就能明白心的本性，从无始以来就是这么清净，从来没有诞生、存在或消失过任何念头，它本来就是这样清净、宁静、安静、光明、空性。此时会感觉到一切都是空性，无论痛苦还是幸福。起坐以后，在现实生活中也要知道一切都是如梦如幻，这样无论遇到任何境遇都会安之若素，游刃有余。所有的修法都是这样，刚开始的时候最好能把自己从人群中隔离开来，寻找一个相对比较僻静的地方去修，这样效果会更明显。即使没有条件到安静的地方去修，也应该安住在自家佛堂里面，观严门窗，为自己创造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，每天坚持闭关一两个小时，这样长期坚持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。当应用娴熟之后，则无论住在吵闹的城市，还是安住在寂静的圣地，内心始终就像住在净土一样宁静祥和，丝毫不受末法时代之娑婆世界的沾染，身处不净红尘，心住清净佛刹。训心若训象，调伏内心就像驯服动物一样，当他孤独绝望、颓废失落的时候，就修如何面对痛苦的法，把痛苦转化为力量，鼓励自心，给心以勇气，让他重新站起来，走上解脱道。当他洋洋得意、不可一世的时候，就观修诸行无常、有漏皆苦之类的法，以克制过度的傲慢，让心不走两个极端，始终处于中立、正常的状态当中。唯有释迦牟尼佛才知道最彻底、最有效的调心之方法，这是其他所有的科学家、哲学家等专家、神通超人的外道，以及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成就者、神仙都没有掌握的独门绝技。佛经中讲过一个故事，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候，印度很多小国家的国王都是非常虔诚的佛弟子， 但有个国王因为不了解佛教，所以没有信仰。一次，国王获得了一头非常珍贵的大象，他找到一位驯象技术远近驰名的驯象师，让他驯服这头大象。驯象师施展了各种技巧，最终把这头大象驯服得非常驯顺、调柔。大功告成之后，他便请国王来当场鉴定。他和国王一起骑在大象背上，四处巡视溜达。突然，大象开始疯狂地往前冲，翻了一山又一山，根本不听驯象师的口令。当大象跑到一座森林里面的时候，无计可施的驯象师连忙叫国王抓住一根树干，这样才脱离了象背。大象仍然不顾一切地拼命往前狂奔。脱离险境的国王气急败坏，怒火冲天。他指着驯象师说道：你胆大包天，居然敢欺骗我！你根本没有驯服大象，却让我坐在大象背上，居心何在？我要把你的头砍下来示众。驯象师委屈地回答说：我确实是把他驯服得服服帖帖了。如果您不信，就等两三天，大象自己肯定会回来，到时候就可以一见分晓了。国王虽然怒气未消，但禁不住好奇心的驱使，便勉强回答说：再给你几天时间，等大象回来，如果不是你说的样子，就一定要砍掉你的头。过了两三天，正如驯象师所言，大象的确自己回来了。驯象师为了证明大象已经被自己驯服，便将一个烧红的铁球放在面前，并给大象下了一个口令。大象当即毫不犹豫地准备用鼻子去抓那个烧红的铁球。驯象师当即对国王说：因为他已经被我驯服了，所以一定会去抓这个铁球，但抓了以后，他一定会马上死掉。国王，您看着办，如果您需要这头大象，就一定要制止它去触摸铁球，否则就来不及了。起初还将信将疑的国王，看到大象真的扑向铁球时，不得不相信了，连忙出手制止了大象的愚莽之行。但国王同时也百思不解，便好奇地问驯象师：为什么那天你一再下口令，他却充耳不闻，一路狂奔，今天却如此服帖呢？驯象师说：我只能驯服大象的身体，却无法驯服大象的心，因为大象闻到母象发情时的气味，所以生起了贪心，在贪心的驱使下，就会失去理智，又怎么会听从我的口令？今天他恢复了常态，所以会对我言听计从。国王听了驯象师的陈述，才心服口服，之后若有所思地问道：天下有没有人能够驯心呢？驯象师说：有，那就是释迦牟尼佛。国王顿时对佛陀生起了无比的信心，连忙前往释迦牟尼佛座前皈依供养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虽然世间强制性的法律法规可以控制人的部分语言和行为，却无法调伏人心，驯服内心的唯一导师就是佛陀。以上所讲的就是调伏自心的方法。如果没有这些方法，很多人在遇到沉重打击的时候，会极度绝望，甚至以自杀的极端行为来让自己宝贵的生命走到尽头。据2003年《光明日报》报道，仅于2003年，中国就有20万人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凡夫俗子都有这样的通病，遇到一点点痛苦就承受不了，要死要活，稍有一点点世间成就，又立即变得狂妄自大，目空一切。人类历史上诸种不堪回首的惨剧，绵延不断的战争，都是心造出来的，都是欲望无限膨胀的结果。 我们都知道，西方惨无人道的黑奴买卖可以持续长达400年时间，把黑人当成猪狗不如的商品来进行交易，这是多么丧尽天良的事情啊！这一切都是人的欲望没有得到控制的极端表现。所以，我们要调伏自心，不让它主宰我们的肉体，让我们饱受痛苦的折磨，甚至走向绝路。通过调心，就能给他以勇气，从而把痛苦转化为力量，并给他以希望，使他重新走上解脱道。痛苦或幸福，都是变幻莫测的人生之路中在所难免的。如果没有调伏内心，又如何能保持平稳的心态呢？以后不管是修行，还是面对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波动，都要用佛法去调整心态。这种做法不但当下对大家有利，而且对所有生命的未来都有着不可思议的缘起。上述内容都是在现实生活中运用佛法的具体方法。很多人也意识到要将佛法融合到现实生活当中，但如果没有修行，没有正知正见，又用什么东西来融入现实呢？初坐之后的修法，就是将入坐时体会到的正知正见融入到现实生活当中。希望大家在现实生活中能尽量运用落实这些修法，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，我们千万不要错过。假如今生今世没有修出什么结果，什么时候再有这样的机会就非常难说了。所以务必要珍惜这些修法，珍惜这个机会。现代人的物质生活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更丰富更发达，但现代人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更忙碌更紧张。巨大的生活压力，激烈的竞争环境，已经把我们推向了精神崩溃的边缘。我们太需要修行了，只有修行才能最终自利利他。我们现在虽然压力很大，但获得了侠满人身，还是比较幸福比较自由的时候。如果这个时候不修行，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是任何人都说不清楚的。尽管大家都在说明天更美好，但会不会美好，谁敢打包票？自然灾害、饥荒、战争、暴动随时都有可能降临，把握住当下吧。